也求你来向我们的心说话，求圣灵来向我们每一颗心都说扎心的话，让你的话来更新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思，更新我们的意念，也更新我们这个人。主，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求你来向我们说话。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是彼得前书第二章9-12节。我们从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开始，是顺着讲下来的。那现在已经讲到了第六讲了哈，可能大家已经把前面都忘得差不多了吧。那我很快的呢，再把彼得前书的主题再稍微复习一下。这卷书呢，是被称为是充满了活泼盼望的一卷书。那目的是什么呢？它是为了要鼓励当时候因为遭受逼迫的这些被分散到各地的基督徒，那帮助他们在一个充满敌对基督教的世界，要怎么样靠主来过他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其实这也是我们当今的基督徒非常需要的信息，因为我们的世代正在悄悄的，但却是听不见声音吗？
有没有你的
听得见？
哦，有，我有，我等一下会分享。
听得见。
OK， 对不起，因为有人跟我招手，所以我以为我听不见。OK， 好，那那这一卷书是充满了盼望的书哈。那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很需要的信息，因为我们的世代其实是在悄悄的，但却是很快速的在迈向敌对基督的情形。你可能无法想象，在以神立国的美国会这样吗？但是我们知道，真的，现在对基督信仰根基的摧毁正在急速的进行哈。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属灵的洞察力，预先看见并且早做准备，因为很可能在我们还没来得及准备好的时候，逼迫就来了。那彼得他是怎么样借着这卷书来预备信徒呢？首先，他帮助我们确认主耶稣基督完备的救恩，以及这个救恩带来的那个荣耀的盼望。所以他鼓励这些信徒要谨慎自守，过圣洁的生活，然后呢，信心坚定，积极的去宣扬福音，并且告诉他们，为了主的缘故受苦是荣耀的，也教导他们在苦难中不要灰心，要专心盼望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所以我们上一讲呢，是讲到主耶稣是活石，我们也就像活石建造成为灵宫。还记得灵宫是什么吗？就是教会。神赋予教会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宣扬主的美德。好，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那我来 share 一下那个 PowerPoint 哈。好，我们就把今天的经文来读一遍哦。在彼得前书第二章9-12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彼得在第九节把基督徒用四个短句来描述，就是被拣选的族类、 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那我用红色标出来的这几个形容词有什么共同点吗？他们都是有被分别出来的意思。拣选就是神把我们从千万人中挑选出来，拣选出来，对吧？那有君尊，有君尊就是有君王的尊贵，君王和一般人是有别的。然后圣洁呢，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圣洁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是为神分别出来，所以是属神的。所以我们被分别出来单单属神。那被分别出来做什么呢？是要赋予我们一个重要的使命。就像奥林匹克的选手，他们被分别出来集中加强训练，是被赋予一个使命的，就是要为国争光。那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也是被分别出来，被赋予一个重要的使命，也就是第九节所讲到的，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要宣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简单的说，就是要去宣扬主耶稣的美德。那一般来讲，我们讲到宣扬，我们就是先想到说用口来宣扬，对吗？但是这一段呢，让我们看见不仅是用口传，还要用行为来传，也就是我们自己也要彰显那因为认识耶稣而有的美德，活出耶稣的美德。那在哪里看出来呢？就是十二节，十二节讲到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好，所以为什么会有人毁谤基督徒是作恶的呢？因为在那个时候的罗马皇帝尼禄王，他自己烧掉了罗马城，却是把他嫁祸给基督徒，所以就引起了很多人都误会基督徒，很厌弃并且祸害他们。那什么是鉴察的日子？这里有说到鉴察或义，就是或者翻译成眷顾，那也就是说眷顾的时候，在旧约时代这是一个普遍的警告用语。这个鉴察呢有两个意思，它就是说神临到一个国家或者是百姓那里做两件事情，要么就是施行审判，要么就是降下祝福。那在新约时代，鉴察的日子呢是讲到眷顾救赎的意思，也就是说主耶稣的救恩临到那一个人的时候，比如说在使徒行传临到哥尼流，当神的时候到了，救赎就临到哥尼流和他家里的人，对不对？那十二节的意思是说，当神的恩典临到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的心里的时候呢，那一个人他可能想起了某一个基督徒的好行为、好见证，那他就愿意回应神的恩典，那就归荣耀给神，就得着祝福了。那相反的呢，不愿意相信神的人，他就会在末后的审判中经历神的鉴察，也就是经历神的审判。所以鉴察有这两个意思，在新约比较是救赎、眷顾的意思。好，那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信徒他的好行为对于宣扬福音是很重要的。前阵子呢，我正好在那个中信出版的那个传递生命的双月刊里面看到这么一则小故事。大布道家穆迪，他在一次布道完毕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就要求要决志信主受洗。那穆迪就问他说，诶，你听了我讲哪一句话特别受感动呢？然后那个人就回答说，你讲的道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之所以要信耶稣呢，是因为啊，我的邻舍某某人，他还没有信主以前是一个诡诈又凶恶的坏人，但是信耶稣以后呢，他就大大改变了，居然变得又诚实又温柔又善良，因此我就相信他所信的耶稣应该是大有能力的。从这个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改变了的生命呢， 来为神做见证，是很 powerful 的，是大有能力的。那一个，你想想看，一个原本长满青春痘的人，如果他的青春痘完全不见了，那你说他去跟他的朋友推销这个抗痘的药，是不是很有说服力呢？那相反的，如果他的青春痘还在，那谁会想试他所推销的抗痘药呢？所以彼得呢，他在第九节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被分别出来要去宣扬主的美德，然后在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要用我们的好行为来宣扬。好，那我现在想请问大家，我们所看到的一般普遍教会一般普遍的情形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基督徒信主了以后都有改变的生命，让没有信主的人看见好行为就来信耶稣的呢？好像正好相反，因为我曾听过一个民意调查的显示，他说人们不信耶稣最大的原因，也就是说最多人不信的原因，是因为基督徒没有好行为，反而绊倒人。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大多数的人呢，没有把第九节跟十二节连接起来。也就是说，很多的基督徒有了第九节这样子的地位，却没有活出这样子的生命。这就让我们看到，并不是一信主就自然会有好的行为，并不是有了第九节的身份就自然会有第十二节的实际。要有一个改变的生命呢，是需要进一步去确认，是需要去征战的。怎么确认呢？第九节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那我们就要去想，我真的觉得自己是尊贵的吗？是圣洁的吗？然后耶稣他看为重要的说，我们要去传福音，那我真的喜爱去做吗？如果我的里面真的没有圣洁，没有良善，没有喜乐，那当我对主的命令去传福音是冷淡的，是麻木的，那就表示这个真理还没有落实在我身上。那怎么办？我要怎么去落实呢？中间插入的十跟十一节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第十节讲到说，我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是什么？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一节呢，是在强调说，我们已经不再一样了，我们的身份不一样，从前不是子民，现在是了，从前是跟神没有关系，不蒙连续的，现在就蒙了连续了。那这有什么重要的呢？这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过去做不到的事，现在可以做到了。所以呢，第四章他就到了彼得前书第四章，他就讲到说，以前你们是随从外邦人的心意，从今以后可以不再那样了，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了。为什么彼得要这样子的强调？其实这是圣经一贯的原则，神他在要求你做什么之前，他会先告诉你神已经做成了什么，就是要告诉你说你可以的，过去你不行，现在你可以了，不是靠你自己，而是神已经给你新的地位，有新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因此你可以靠着神来达到神对你的要求。这样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你翻到这卷书的前面，你会看到 作者一直不断的提到神所做的，提到我们得到了怎么样的地位，怎么样的恩典。从前我们不能胜过肉体的私欲，从前我们可能不能不怀怨，不能不自私，不能克制情欲，但是你要知道，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了，因为呢，我们从前不是子民，不蒙连续，现在已经是子民，已经蒙了连续，神的灵就会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可以不再一样了，可以禁戒肉体的私欲了。那现在可能有人心里暗暗的在想，不对啊，我到现在我还是自私啊，我还是没有办法克制我的脾气啊。没错，这不仅是你的问题，还极有可能是大多数人的情形。但是不要着急，我们先明白这个真理，真理告诉我们，我们具备这样的生命跟能力。那至于怎么落实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十一节，彼得讲到说，你们是寄居的，是客旅，是客旅，是寄居的。为什么彼得要先提到客旅寄居的？其实在彼得前书一直在强调，基督徒是寄居的。第一章讲了两次，这里又讲一次。那客旅跟寄居的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可能马上可以想到的就是，是短暂的，对不对？我们从圣经上已经确实的知道，今生不再是我们的全部了，不过是我们路过的一个小站。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呢，只是做客，过一段时间，旅程结束之后，我们才会回到我们真正的家，那里才是我们真正的久留之地。因此对比起来，今生就是很短暂。对彼得他就提醒我们，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的人生目标就千万不要再局限于短暂的今生了。我们这几十年的日子呢，要把它当作就像我们出国留学一样，只是一个短暂的停留，是在预备我们学成归国以后的生活。那同样的，今生的日子也是在预备我们以后回到天上的生活。所以呢，我们有寄居感是很重要的，我们才不会放纵，而会警觉，而且呢，也不会因着遭遇很大的难处而绝望，因为知道所有的难处都会过去，我们是永远有盼望的。好，那寄居的除了短暂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哈，就是陌生的，是不那么舒适的，是吧？你到了一个外国的地方，就不是那么舒适，因为你不太认识，不很陌生。那这个就是比喻基督徒呢，在这个世界上是外国人。我们对于世界呢，已经不那么适应了，因为我们信主之后呢，已经认同了基督，我们学习了神的话，相信神的话是对的。那我们跟神的心意认同了以后呢，凡是这地上抵挡神的心意的观点跟做法，那我们就没办法认同，就没办法适应了。当然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仍旧要奉公守法，但是如果地上的法律跟天国的法则有冲突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以天国的法则为标准，因为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所以如果我们跟这个世界都还很融洽，那我们就要警醒，因为世界是敌对耶稣的。约翰福音十五章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这是主耶稣说的话，就是乃是耶稣从世界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主耶稣他花了极重无比的代价，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从原来那个尔虞我诈、放纵私欲、自我中心的黑暗世界带出来了， 把我们带到他光明的国度里，那我们就不能再回到过去的光景，我们就不能再安居于过去所安居的，我们将会跟他格格不入，就会跟这个世界不那么合拍了。这个就像保罗呢，他在加拉太书说的，我们现在的身份是客旅，是寄居的，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甚至于我们的行为，都是与基督认同，渐渐的就会与这个世界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不相合了。好，有了这些心理建设之后呢，彼得才劝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我想请问大家，什么是肉体的私欲？当我们讲到私欲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先想到那些淫乱啊、偷窃啊、作恶啊，那些显而易见的犯法的事，当然那些也都是，但是我们更多更常遇见的问题是什么呢？这里十二节特别讲到说，这个肉体的私欲呢，是与灵魂征战的。所以严格说起来，只要是与灵魂征战的，都是肉体的私欲，也都是我们要特别留意去禁戒的。灵魂是指什么？就是我们信主之后里面的那个神给我们的新的生命，那个神儿子的生命，重生的属灵的生命。我们里面还，我们信主以后里面有两个生命，一个是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呢会喜爱神的命令、神的律法，但是另外那个以前我们过去的旧的生命还在，那个天然人的旧性情呢还没有消失，所以他还会继续不断的在那里与我们的新生命来征战。所以呢，私欲就是那些叫人的心不那么喜爱神的圣洁，不那么爱遵守神的律法。私欲呢，是让人的心没有热忱，想传福音。那我们需要知道，当我们还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会一直面临这个肉体私欲的挑战。它在我们里面发动的时候，你从哪里可以意识到呢？从你的心。我们的心应该能够意识到这个肉体的征战。比如说，神说你是圣洁的国度，但是私欲呢，在我们的里面说，我没那么喜爱神的圣洁，我宁愿先发泄一下，把这个得罪我的人先臭骂一顿，我的心才爽快。好，或者是神说你是君尊的祭司，那你的私欲可能又在你的里面发动，说哎呀，不用那么辛苦啦，当个平民老百姓就好了，轻轻松松的度日多好啊。啊，或者是神说你们要去宣扬主的美德，那私欲可能又在你的里面说，哎呀，传福音好难呢，让你没那么想去。好，所以当我们的心在里面感受到这一些的时候呢，就是肉体的私欲在我们的里面发动了。那你要怎么办呢？你要知道你的心现在告诉你，这就是肉体的私欲了，很重要。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只是以为说啊，是啊，我就是不圣洁啊，我就是不属灵啊，结果呢，他可能只是就活在控告里面，就是虽然知道却是无可奈何，一直放任，那久了之后呢，他就会麻木了，就越来越没有能力了。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这些是要来跟我们的灵魂征战的，因此我们必须要去做出反应，要去应战。那彼得提醒我们，这些肉体的私欲来的时候呢，你要禁戒它，你要去对付。这个要是我们这边必须要有的心智， 只要我们愿意，神他就帮助我们。好，那接着讲到我们怎么样去禁戒肉体的私欲呢？在消极上除掉犯罪的肢体。对不起，马太福音讲到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挽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主耶稣用这么强烈的字眼，不是叫人真的去行身体上的手术，他乃是行属灵上的手术。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很决断，立即的去处理掉。因为呢，我们要胜过罪，是必须要对付心里面的那个私欲。所以保罗就叫提摩太要逃避那少年的私欲，所以要逃避，要除掉。讲到这里，我就想到说，如果有年轻的基督徒，当他遇见试探诱惑，他非常挣扎，甚至于想放弃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帮助他呢？我们要告诉他真理，告诉他，虽然你心里面感觉到罪的诱惑力、影响力，感觉到那个肉体的私欲，但是主的恩典绝对足够你，足够让你不去按着你的私欲而行的。主已经给了你足够的恩典，叫你虽然感受到那个欲望，但是你可以不做那样的事。弟兄姐妹，他有听到这个恩典，有听到这个真理，跟没有听到这个真理是很不一样的。现在的文化呢，常常建议我们要让儿女做他自己。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天性是倾向于体贴肉体的私欲，倾向于犯罪，那我们就要告诉他真理，告诉他主的恩典够你用。恩典呢，并不是任凭他去自由发挥，而是让他知道真理是什么。但是有的人可能会说，很多人知道真理还是失败了呀。是的，虽然有些人他听了真理，他还是犯罪，但是这个时候呢，主的恩典就是告诉他，虽然你跌倒了，你可以再站起来。恩典告诉你，你可以回到主的面前，因为神早就说过，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恩典会帮助你再站立起来。所以是恩典跟真理并重哈。那这是讲到禁戒肉体的私欲，但是我们知道，光是去禁戒是不足够的，因为我们可能今天得胜了，明天可能又失败了。所以呢，最重要的呢，是要在积极上用新的欲望来取代肉体的私欲，否则没有办法持续。那是用什么新的欲望呢？彼得前书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有两个所以给了我们答案哈。第一个就是专心盼望，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我们要常常把这个主耶稣要再来的这个荣耀的盼望放在我们的心里。林道亮院长说，他说，虽然有了灵命，但是如果没有盼望来推动我们前进，我们的灵命是无法长进的。盼望是一种推动力，任何人做一件事情都需要他，没有他就没有成功。我们做基督徒的，若没有这一种推动力，信心就无法增长，爱心也无法发展。我想到是什么促使一个运动选手，他愿意接受这么严格的训练呢？他们不仅是体力和技术上都要反复不断的操练，而且每一天的饮食 也都严格的受到控制。那是什么使他们愿意这么做呢？就是得奖的盼望，对吧？所以呢，哥林多前书说，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我们所盼望的是永不衰残、存到永远的冠冕。所以一个基督徒呢，他如果没有一直想到说主还要再来，他就不会愿意去境界肉体的私欲。我举个例子来说明永恒的盼望怎么样能够代替我们的私欲。比如说当私欲告诉我们，哎，你只要撒一个小谎可以省下很多钱呢。比如说你做生意或者是要报税，你只要隐瞒一些事实或者撒一个谎，你可能就可以省下一大笔钱啦。好，当我们的里面可能遇到这样子的试探或者挣扎的时候呢，如果你的心思一转，你想我现在省下的这一笔钱比起将来在审判台前要面对神的审判或者是神的奖赏，那值得吗？这么一比较，我们马上知道要怎么做选择，对吗？还有当我们被一个人得罪了，私欲告诉我啊，他实在太可恶了，不要原谅他，跟他杠到底吧。好，但是如果我们想到将来我们在天上，主耶稣问我们，我应不应该赦免你的罪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很坦然的把主导文背一下，主啊，你赦免我的罪如同我赦免人的罪呢？又或者是主日崇拜，你的孩子要去补习要参加活动不能聚会，你的私欲可能告诉你这些活动太重要了，对他申请大学很重要，一定要参加，一次不聚会没什么大不了啦。好啦，将来的盼望告诉你，即使孩子进入常春藤大学，万一将来他流失了，在天上不在那里，那值得吗？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要怎么做选择。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常常把永恒的盼望放在心里作为我们的尺度，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也甘心乐意的放下一些肉体的私欲和试探，因为那跟我们将来永远的荣耀是不能比的。所以呢，可以用专心盼望来取代肉体的私欲。好，那另外一个可以用心的欲望是第二章第一节讲到的，第二节讲到的，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爱慕那纯净的灵奶。神的话语它可以帮助，它可以洁净我们。因为呢，一个人呢，一个人的生命是由他的思想塑造的。那生命的改变呢，就是由心思意念的改变开始。那真理神的话呢，会使我们的思维一直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更新。如果没有神的话，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直停留在旧的思想模式、旧的价值观，还有旧的解决方式。也就是可能就是大多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这个世界的模式为我们的模式的。但是如果神的话进来了以后呢，我们的里面会有新的感悟、新的亮光，我们就不会去效法这个世界的模式。否则的话，我们过去如何，现在仍旧如何，世界上的人如何，我们也如何。但是如果神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呢，我们就会把旧有的那些思想模式拆毁，然后我们的心意更新。那这时候可能也有人会问，我是天天读经的呀，但是我怎么还是一样，多数的时候都很软弱呢？所谓爱慕神的话呢，不只是 爱慕去读它，而是爱慕这样的真理，爱慕进入这样子的真理。也就是说，我希望我能够活出这样子的真理。那当神的真理在我们身上不是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让它随便的过去，而是要哀痛。就像今天早上主日学讲的，为神的话哀痛。为什么哀痛呢？是神的话这么说，我却做不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达到。比如说神说，耶稣说，不要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那我却很忧虑啊。我这个时候我的环境是这么的让我非常的忧虑，那你就要告诉神，主，你说不要忧虑，但是我这样子的环境我怎么不忧虑呢？你就求主帮助你，不断的跟神祷告，求他帮助你，让你里面有一种新的感悟，有一种新的平安。当你经历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的，当你经历到神的帮助的时候呢，你对神的那种信心跟爱呢一定会大大的加增，而且呢你的生命会更加的自由，更加的丰富。所以当我们听了神的话里面有挣扎的时候，那是好的，我们不要忽略的让它过去，我们要去盯住它，去对付它。我们想想耶稣道要成为肉身是必须挣扎的，耶稣他有一个心智，就是要定义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虽然他明明知道耶路撒冷等着他的是十字架，但是他却是面如坚石，定义往耶路撒冷去。难道他没有征战吗？他的心里没有挣扎吗？路加福音怎么说？他说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耶稣里面也有征战，也有痛苦，但是他降服，为的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真正的信仰呢，就是当我们看到真理之后，我们就开始操练，借着祷告来达到真理，是要借着祷告的。如果我们靠自己咬紧牙关而缺乏圣灵的帮助，那么神的话往往就会变成我们的重担，律法的重担，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最后我们可能就放弃了。那怎么样去祷告呢？你不要以为说你一定要去找个地方跪下来才行，不是的，随时随地你的心一转你就可以祷告了。最近我碰到我听到一个传道人的分享，我也分享给大家。他大意是说，我们只要把对每一件事情的反应加上一句主啊，我们就是在祷告，也就是说在与他交通了。我们的问题呢，其实不是忙碌到没有时间来亲近主，而是根本他给忘了。因为主耶稣就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天里面有无数个思想通过我们的脑子，但是无论我们想到什么，如果我们都对着主说，加上主啊，然后把你一切的感觉都告诉他，当你开始操练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感觉，或者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呢，每当你有一些情绪或者有一些思想出现的时候呢，你再对主说，一直对主说，慢慢的你会感受到里面的回应，里面的平安，或者感受到一些更新的意念，那很可能就是圣灵在你的里面工作了。你不要觉得这像傻子一样对着空气说话多奇怪啊，不是的，主虽然看不见，但却是再真实不过的。虽然你感受不到，不是你感觉不到，不是因为它不存在，而是因为 你长久忽略了它，就以为它不存在。诗篇139篇告诉我们说，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是真理，神既是这么说，必定就是这样子。你就是凭着信心向神说话，就像我现在向你们说话，我面对的除了好像除了陈波波的 video 是开的，其他都是关着的，那我都是在对着黑屏幕说话。我虽然看不到人，但是我还是凭信心相信有人在听，所以我就凭信心继续说。那同样的，虽然你好像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但是如果你可以凭着信心也看到 David 了，谢谢。如果你可以凭着信心相信这是真理，然后呢，持续的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对主说，保证有一天呢，你会开始感受到神也向你说话，然后你对主的爱呢，就会不断的在增加。所以我们要常常跟主有交通。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这样子被基督的爱来充满呢，那我们里面充满爱的时候，一切的动机就会变得纯洁了，就很自然会不喜欢肉体的私欲。那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呢，你要去禁戒肉体的私欲是做不到的。我们的信仰是再真实不过了，是跟创造主可以有亲密关系的。所以我们一定不要信主很久，却仍然和神很陌生。其实神很乐意来亲近我们，但是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来亲近他。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神没有在我们一信主就马上把我们提到天上去，他要让我们在地上呢继续的培养跟神深厚的关系，然后借着常常和他相处，然后使我们的性情、我们的兴趣还有我们的行为在潜移默化当中都越来越像神。然后呢，我们就很欢喜快乐、甘心乐意的去做一切他要我们做的，去宣扬他的美德。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哈，就是说有一个女人呢，她的丈夫呢非常的严苛，每一天出门前呢就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呢就列出好几项要她在当天要完成的事情，然后下班回来如果这个妻子没有完成其中任何一样呢，就会被很严厉的苛责。所以这个妻子常常活在那个恐惧还有很重担压力之下。后来呢，这个丈夫死了，这个妻子又这个女人又嫁给了另外一个丈夫，结果这个新的丈夫呢对她百般呵护，就是爱她，非常的爱她，从来不要求她做任何事情。那她只要为这个新的丈夫做什么事情，就得到很多的赞美，很多的感谢。于是这个女人她就特别的甘心乐意的极尽所能的想要为她丈夫新的丈夫再做更多的事情来回应这个丈夫的爱。后来有一天呢，她发现啊，她每一天所做的事情啊，远远的比过去的那个旧的丈夫很凶的那个丈夫做的事情远远的多于那个 list 以前的丈夫给她的要求。但是他却是做得这么欢欣喜乐，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爱。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跟主耶稣在一起培养我们对他的爱，那他的命令对我们就不再是重担了，就是一种你欢喜快乐的去来回应他的爱，然后你自然而然就很愿意来遵行他话里面的每一项的命令。好，好，所以我们很快的来总结一下哈，神拣选了我们，把我们分别出来，给了我们荣耀的身份。那我们既然有荣耀的身份， 我们就被赋予荣耀的使命。什么呢？就是要去宣扬主的美德，不但用口传，也要用我们的好行为去传。那问题是有一个阻挠我们的，就是肉体的私欲，它使得我们的灵命不能成长，所以我们就需要去征战。怎么征战呢？消极上我们要去境界它，依靠主去除掉它，但是更积极的是我们必须用新的欲望来取代这个旧的私欲。那这个新的欲望是什么呢？也就是两个，一个是专心盼望，一个是爱慕主的道。爱慕主的道要落实在我们身上，不是要求，而是借着持续的和主亲近操练，把每一件事情，对每一件事情的反应还有思想都来对主说。我们有这样子的操练以后呢，我们就会越来越爱他，会被主的美德吸引，然后呢很自然的想要去宣扬主的美德，甚至于我们自己都会逐渐的被主的美德来充满，而自然而然的活出主的美德，成为美好的见证。好，求主帮助我们将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好，我们 来祷告一下。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榜样，求你也赐给我们一颗爱慕你的话语，爱慕进入你的真理的心，让我们爱慕你的美德，爱慕你的自己，也爱慕被你来改变，有一个改变的生命。当你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好让我们也改变得越来越有你的形象，自然的活出你那美善 的各样的美德，以至于我们能够自然的成为你在地上的见证，荣耀你的名，宣扬你的福音，让更多的人从我们身上得着祝福。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董传道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信息，愿我们都能够学习主耶稣的荣美，行出好行为。